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生命记》，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第25章，整个的一章，《生命记》的第25章，整个的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呢，《生命记》是一个愿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之前，摩西再次对于当年西奈山赐下的律法的一个重申，好让他们可以在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切都是有法可依，有依据。所以他看起来虽然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一段一段的哈，但是正如同我们假如今天的生物技术都能告诉我们，你从人身上取任何一个细胞，理论上里边都含有你全部的基因，对吧？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包括在律法当中拿出的每一段经文，其实理论上其中都含有律法整个和福音整个的精神，从中都可以还原出来上帝要对我们说的整全的心意啊。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25章。25章呢有这样的五个方面的主题，我们会逐一的来去有一个讲述。但是在开始之前，我可以先来简单的说，刚才我们经文也读了，第25章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总体的意思呢？其实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公平，是这种公平公道的这种精神要怎样具体的应用，什么样就叫做是合神心意的公正公平公道，在基督耶稣他的信仰当中如何体现着公平公正公道。所以简单说是这样的概括，公平这件事儿对于福音传扬和对于圣约共同体的延续都是特别重要的。不过我们看到里边这些经文和这些讲述的时候，有可能你会觉得这和一些外邦人所说或者叫普遍恩典当中的启示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是这种相似的背后是不是他的哲学、他的理念、他的世界观也一样呢？这是我们要来分享的，因为从天上降下来的这启示才是我们这律法的根基。好，第一个方面是第一到第三节，这里边提到呢，两个人打官司，然后被审判之后，就要定出是非来，义人要被定为有理，恶人就要被定为有罪。下面说呢是这个恶人就要被打，被打，用什么打？大概是用鞭子或者用棍子，是吧？但是这里边强调的是照他的罪啊，照数则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讲过以色列人是怎么断案的，其实在民间就有长老，对吧？大家可以到他那里断案，但是如果有非常难断的案子，那么他就要好像上诉到这种巡回法庭或者叫做高等法院，是吧？找这种更专业的审判官，他们可能本身也是立位人甚至是祭司，找他们来做决断。那么这样的决断做出来之后是有责罚的，这个责罚可能就是杖责。但是这里的重点是在说这个杖责要有一个界限，这里边特别指出了40这个边界，是为了给这种刑罚进行约束。我要指出的是40这个数字你不可以纯粹的照字面去理解，因为它的重点是说这是一个界限。比如说同样是打40棍，那你用粗的棍子还是细的棍子，它效果是不一样的，对吧？那如果你还用狼牙棒呢，那更不一样。你如果用皮鞭呢，皮鞭沾上水呢，我抽的时候手下留情还是手下不留情？以前看那些听那些评书看那些演绎里边那些衙役专门打人板子的那种衙役，对吧？他们都有一个技巧，你要行贿给钱，他那个板子就打得非常响，就噼啪听得特别响特别吓人，但其实不受伤，没有把你打坏。但如果反过来你要没给钱，听起来没什么，就胖一下胖一下，但是你就已经受了内伤啊，抬出去就得死。所以这个区别是很大很大的，不可以说这是一个字面的一个解释。圣经中很多的数字 有其属灵的意义。我们熟知的是七是完全的，对吧？你不能讲说七个什么七个什么一定就是七个，它是说完全的。四时通常是对人世间的一些事件和时间进行的一个约束。四十年旷野，其实你要准确的说是三十八年半，对吧？但是他要告诉你是四十年，这样。所以这个重点在于刑罚人不可过度，如果过度，你就侮辱了他身上所具有的神的形象，这就叫轻贱你的弟兄。轻贱人，意思就是不再以人为人。你不把人当人，就是把他视为牲畜了，这就叫轻贱。而在一个圣约共同体当中，如果有弟兄，哪怕他是犯罪了，受到这种非人的羞辱和伤害，那这就是整个共同体的耻辱。所以重点在于人有上帝的形象，刑罚他不可过度，人可杀不可辱，不是只有士才有这个权利，对吧？所以后世的拉比们、法利赛人们、犹太人们很大程度上就误会了这一节律法。他们口传律法的这种精神，犹太教的精神，它很现实，犹太人很现实，对吧？他会把一切的东西都给你可操作化、量化、具体化、可执行化。哎，听起来不错，很接地气的，对吧？但是这个事情要做得过分了，他就会曲解了律法的精神。后来的犹太人为了避免触犯这一条律法，规定了杖刑最多只能打39下。这个意思就是最多39下，肯定不会超过40下，所以我就不会触犯这条律法。你发现犹太人的这点聪明是这样来用的啊？这个就是记得吗？保罗就提到过这件事儿，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24节，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这个的意思就是说那三十九下是犹太人用来责打犹太同胞的时候，意思是我还当你是弟兄，就三十九下最多，不可过四十，不侮辱你。对这件事情加尔文是这样评价的，说犹太人总是在琐事上夸耀自己的热情，所以他们发明了这种幼稚的预防措施，以便他们可以更严格地遵守这条法律。所以他们谨慎行事，打人不会打到40下。但是这种40下减一下这种做法，恰恰是他们在为自己追求宽容的声誉，就好像他们比上帝更聪明，比上帝更仁慈。所以你看加尔文是一针见血的来指出犹太人的这种貌似很合理的做法背后隐含着的对于福音的不信，甚至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四十是一个边界的意思，不要把它做那种字面化的解读，好让你可以操作啊，比如在具体执行当中，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最著名的是新加坡，是吧？还有鞭刑的，好像马来西亚也有哈。比如说判罚你打五鞭，那么他那个鞭可好厉害的哈，一鞭下去就皮开肉绽，然后呢，每一鞭下去，医生要去验伤，看你是不是真的受伤过重，如果太重，就不能再打了。要出人命了，把这个鞭子攒下来，以后养好伤再打。就感觉我也不知道这是更残酷还是更人道，是吧？但总之他不会当时要你命，是吧？还算有点这个精神。你要放中国古代可不是这样的。你要看过《水浒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杀威棒？是不是？杀威棒，这杀威棒可厉害。杀威棒的意思就是杀杀你的威风。给你这个犯人进监狱来，流放地到了这儿，给你一顿棒子啊，杀杀你的威风，给你个下马威，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好厉害的，八十万禁军总教头林冲 都吓得要行贿去避免这一顿棒子。那武松呢，无法无天，他不怕，但是除了他好像其他人都怕啊。以前我还分享过，在这个明朝末年有一个天主教徒叫孙元化，他也是下到诏狱，就是这个皇帝设立的那个监狱，也是进去被拿那个棍棒毒打，幸亏是买通了一些人，所以打到他还没有打死，还可以去恢复。你还别说，犯人用杀威棒打，我以前看历史书就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也不叫很有意思，如果我活在那个时代可就没有意思了。你穿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穿越到哪个时代，是吧？一招不慎穿越到暴君手下，很惨的。你就会发现从汉朝到明朝都有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皇帝可以在朝廷上当庭就可以拿棍子打这些大臣，甚至于自己就动手打，当然更多是让他那些仆役去打，也有很多就打死的。光明史当中记载，就在廷杖，这叫廷杖啊，被廷杖打死的就有几十位大臣啊。所以这一种做法，你想这里还有什么法治可言吗？皇帝不高兴就拖下去一顿打，管你是什么读书人，是什么宰相，是什么将军，就一顿打。所以士可杀不可辱这件事早就没有了，对吧？那就是在侮辱人嘛，对不对？这里的这个精神说的每个人都不能被侮辱，何况那种比较有地位的人啊，都谈不上的事儿啊。所以这个打板子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哲学。咱们中国有一些俗话，比如说一般两方告官，很多时候这个官员为了要维护稳定，就有可能采取一种叫做各打五十大板这个策略，对吧？各打五十大板听起来有道理啊，但实际上这个反映的哲学就跟我们这三节律法就不一样。这三节律法说你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它一般它是有一个是非的，对吧？而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却是说你俩都有问题，别惹事儿最重要，和谐最重要，是非不重要。这里反映这样的一种精神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律法并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其实其中反映的是有神学，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人不是牲畜，不是动物，不可以被轻贱。而世人当然也会有说人道主义，刑罚不能过度等等，那也还是不错，怎么说也比那个杀威棒的世界还是高贵一些的，对吧？这是第一段。第二一个主题，第四节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那个鼓呢是需要用一些力气去碾它，去打击，去踹它，好把那个壳脱掉脱力，对吧？这一个工作在古时可以用牛来完成。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呢，不可拢住它的嘴，意思就是说它可能随口就会把它打出来的鼓粒就吃一些，是不是啊？你不可以禁止这件事儿，不可以给人家戴上一个口罩，是吧？人家该吃就得吃，他在那儿出力他就得吃饭。那么这一节经文是在说动物保护主义吗？是不是爱牛人士倡导兴起的这一个律法？圣经是有动物保护这个意思的吗？其实有。其实你看到在这个文化使命当中，上帝就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让你管理，不让你虐待，对吧？但更不是让你把它当儿子养起来。箴言书十二章十节说，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所以这些里边似乎是有一种要保护动物这个意思，因为你要善待它，对吧？但是整体而言，圣经并没有一种今天所谓的那种明确的动物保护主义，因为他认为人和动物是完全不同的，对吧？而就今天这节经文来说，这个第四节的重点不是动保，而是劳保，是吧？咱们在新约当中看到使徒保罗对他有详细的解释，对吗？保罗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 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这就是告诉我们，神挂念的是人，不是牛，对吧？至少说不只是牛。说牛的事儿是为了谈人的事儿。牛这个是要被保护，那人呢？何况人呢，是吧？所以保罗继续说，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着权柄，何况我们呢？我们意思就是我和巴拿巴，是吧？这样。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主的意思就是要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是这节经文真正的经义啊。所以我们当谈到说给全职的教牧人员、圣职人员应该有一些敬奉酬劳，主要的圣经依据之一就是这儿啊。保罗也不止这一次谈过，他在提摩太前书5章17-18节也这样讲，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可以看到，就是这一节经文在新约中被原封不动的引过至少这样的两次，直接引用还是蛮重要的。这里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解经的精神，就是说这一个事例所代表的那一种怜悯，那一种给酬劳，那一种不可禁止，是要从牛延伸到，你不能说牛了，那我家用好以后用驴耕地，驴的嘴就给它带上个脚头，是吧？不是这个概念，是要保护这些动物，然后连动物都要保护，比动物高贵的人呢，岂不更当保护吗？这是你解读律法的时候必须知道的一个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一个状态啊。好，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一个主题是第5节到第10节，对吧？5到10节，五到十节，这个基本上就是路德记后半段的内容，对吗？啊，我觉得倒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因为大家都很熟悉路德记的那个经文。我们上次正道还是在上一次我忘记了，就是在讲这个怜悯孤寡，对吧？那是责任的一种体现的方式，怜悯孤寡也可以包括娶这个寡妇为妻。但是这一节的重点是说怜悯孤寡而已吗？这个成分有，但实际上是其次的。这个律法被设立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第6节说，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才是重点。人死了，好像没有人给他伸张正义，没有人去操心他家的事儿。上帝在这里说，人就是死了，也要有活人来去承担一些他的责任，对吧？你生下来的长子，就是这个弟弟娶了嫂子，生下来的长子算是你哥哥家的，为他家留后。所以咱们在路德记中看到，伯阿斯后来是娶了路德，生了孩子，但圣经却说这是谁得了儿子呢？是拿俄米得了儿子。如果你不知道这一节律法，就无法理解那段经文在讲什么，对不对？他算是到了那个人家原来的那一家去，那这个牺牲是很大的，对吗？如果你是伯阿斯，你愿意这样做吗？你娶了这一个人，然后呢，你生的孩子算人家的，长大了是继承人的家业跟人姓，你就完全好像完全在这无私的牺牲奉献一样。所以波阿斯本来其实是第二替补，那个第一顺位的那个人还是知难而退了，与他产业有碍，对吧？他宁可被你羞辱，脱鞋之家，好，我就脱鞋， 宁可被侮辱，我也不能把这个财力让出去，对吧？所以这节律法的规定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首要的目的是为了给死人留后，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因此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整体了解它的重点，了解这个重点。其实呢，在路德记或者甚至在这个律法之前，这个律法的精神已经在应用了。有一个记载是说，犹大的儿子有个叫俄南的，对吧，做了恶事被神击打而死。如果你不知道圣经整体的意思，你望文生义，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在性行为上有什么过犯，是不是用了一些不正常的方式。然而呢，根本不是重点，那个重点和这个律法的精神一模一样，是因为这个俄南那样做是不想给他哥哥留后。圣经关注的是这种繁衍后代群体延续，远远高过今天我们社会上包括教会上大家普遍的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的对于某些具体做法细节的这个纠缠。你一定要明白，那不是圣经关注的重点，圣经的重点是他不肯给哥哥留后，这是他的罪。这儿的问题也是娶那个寡妇，重点不是爱这个女人，给她后半生有个依靠，浪漫的爱情，不是，重点是让她的家世得以延续，让她的夫家那个名不至于在以色列中被涂抹。所以关于这件事的意义，当时几年前我在讲路德记系列正道的时候是很仔细的解释过的啊，在这儿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多说。就包括路德记本身，它的意义也不是在鼓励你像路德一样勤劳勇敢等候爱情，是吧？它真正的重点是在最后的一节，真正的路德记的重点就是想告诉你大卫是哪来的，而大卫又是这个救赎历史圣约历史当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吧？古人关心的事情和我们今天人关心的实在是差异太大啊！那是路德记。然后十一十二节说两个男人打架，我默认是两个男人吧，是吧？应该是啊，两个男人打架，结果有一个人他老婆上去帮忙，哎，把那个对方那个男人给弄伤了啊，抓住什么人的下体，哎，这个是要砍断他的手，不可顾惜他。你这么猛的一读上去，你会发现，哟，这是不是歧视妇女啊？这怎么这么严厉？或者说，哦，是不是圣经在谴责这种比较像涉嫌到猥亵了，很粗鄙的一种行为？有这样解释的，有这样解释。我看到有一些说法说，这个女人要是触碰了别人男人的那个隐私部位，就视之为犯奸淫，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个跟整体的意思完全不合，完全不合。实际上呢，我相信比较可靠的解释是什么？是因为这样的做法，这个女人这样的做法是有可能造成人家，简单说断子绝孙，你可以明白吗？有伤害在里边。因此这里不是在说女人伤害男人，女人处以重罚，并不是如此的。律法当中有完全对等的规定，男人对女人要如此行也是不行的。有一个地方写啊，说出埃及记21:22-25，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怀孕了，对吧？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也同样提到，你要是男人伤害到那个女人，一样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完全要对等的去报偿去惩罚的。为什么这么重？因为你把人家打到坠胎，意思就是说人家孩子没了，那么这个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种族繁衍，这个后代没了，是吧？这个延续性没了，断子绝孙有可能造成，这是严重的罪行。所以圣经这里重点的关注是在关注共同体的延续，对这件事情造成伤害的那个罪是要被格外的处理的啊。当然作为反堕胎事工也经常会引刚才那一节经文作为 这腹中胎儿也是人命的一个依据之一啊。再往下，下一个主题是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砝码，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升斗，要用公平砝码，公平升斗，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不知道网上你看过一个视频吗？我记得孙红雷演的，去买西瓜是吧，然后那个人就是他那个秤盘底下吸个大磁铁，所以你一个瓜天生自带三斤是吧，坑蒙拐骗，这个就叫做是不是这个所针对的行为啊，是吧。两样升斗，两样砝码的意思就是想要搞缺斤短两。我记得有一些市场还专门有一个公平秤，你要是觉得少了多了，你是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称一下的。我现在不知道咱们这梨园路市场哪儿有没有哈，我以前记得有一些这个农贸市场是有的，就是你怀疑他缺斤短两，你就是要给他去到那儿可以去称一下。所以他似乎是在说这个事情，两样升斗，你觉得哎呦这是不是一个小事啊，这不小。圣经的定义说，这种非义的事，这是非义的事，而行了这非义的事呢，就会怎么样，后果很严重的。他正面说，你如果公平做这个事情，公平进行这个经济活动，那么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可以长久。那而反过来呢，你要不这样做呢，你的日子就好不了了，长不了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呀，对吧。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儿。什么叫非义的事儿？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上帝是如此的关注公平公正，他憎恶这种不公平的事情。一些不法奸商就是惯以这种缺斤短两谋取利益。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姊妹去买了两穗苞米，是拿那个保鲜膜那么包着的，结果她买回来之后的保鲜膜打开一看，看起来很饱满的两穗苞米，翻过个面，其中一根是半拉，是一半，那个饱满的那面露在外面卖给你。他倒还不是生气，你说谁还不至于让一个买一个苞米给他拖垮了，是不是几块钱的东西，但是让人觉得伤心，说这个商家就是这个做法挣这个钱太奇怪了，因为这明显是特意设计过的，而不是说他无心的给你包成那样的啊，这个是一个缺斤短两。这种事情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神任凭别的民族任意的就行这个恶，以至于我们司空见惯，觉得商无商不奸，你做生意要是不奸反倒让人觉得奇怪，对吧。可以，你可以这样做，上帝任凭你，你就恶下去，但是上帝却对自己的子民严加管理。对于以色列百姓，在他们屡次触犯了这一条律法之后，上帝惩罚了他们。在阿摩斯书八章四到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这说的是以色列民的心里话，对吧？他们是这样想的。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所以这个事不小，对吗？这事的咒诅和惩罚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你这种缺斤短两、不公平的做法，伤害最大的是穷苦人、穷乏人。而这样做的人是想借着这一点一滴的牟利赚取利润，好能够来去更进一步的压迫穷苦人，就是这里说的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这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恶劣的行为。不过哈，圣经的说两样升斗，意思就是说你缺斤短两，这肯定是罪，这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深恶痛绝，对吧？那么我问你，缺斤短两不可取，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做生意就应该每一次要多给人家几斤几两，那样就好吗？咱们现在都电子秤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电子秤取代了那个原来带杆的那个秤，对吧？我小时候买点什么东西，水果、瓜子、花生，那个人一定会补一句，你看高高的，什么叫高高呢？多给了你了。当然他那牌底下是不是也吸了个大磁铁，咱不知道啊。但总之我高高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吃亏了，我让利给你了，给你占便宜了，对吗？然后那个买家心安理得，心满意足，觉得这才好，这才像样。可是又是那话说了，买的永远没有卖的尖，人怎么可能真的是属于自己吃的亏，屡次就是吃亏，真吃亏，真吃亏，为什么做买卖啊，对吧？就是想的太奇怪。每次总如果有人真吃亏，每次真的要多给几斤几两，他一定有一些目的在。假如某个打车软件最近又开始疯狂派单，是吧？打一个车给你免一半，送你再什么多少代金券等等，他是真金白银在烧钱，因为你一算就知道他肯定是在烧钱。那么这个烧钱你想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占领市场，对吧？他肯定是有所图的，而不是说家财万贯，哎呀最近中了个彩票，中了100亿，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我要回馈社会，我要赠送大家打车，你觉得可能吗？我个人认为一般不可能的，就这事儿，一般是有所图。最近放一个动画片叫姜子牙，姜子牙是一个战国时候春秋战国一个国家的开创者，齐国，对吧？齐国著名的齐桓公，名字叫小白，姜小白，就是吧？我的意思是齐国本来姓姜，但是后来他就姓田了。为什么姓田了呢？是因为他们齐国的一个大臣，本来是从陈国流亡过来的一个大臣，陈公子哈。这个陈氏啊，古代这个陈和田发音是一样的啊，陈和田就是一个字。这个陈氏后来在这个国中很得民心啊，以至于连晏婴都看得出来，他说将来这个天下这个齐国的王位迟早是他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田氏乐善好施，他们向领地上的农民收租子是用小升斗，而借给人家粮食的时候用大升斗，你还的时候再用小升斗。哎，你仔细品啊，这是什么意思？是要克扣他们吗？不是，意思就是说你借了我100可以还80，明白吧？甚至于专门把这个海边的那个鱼啦、贝啦、海鲜啦什么的运到市场上卖，但是从海上打捞上来那个成本，比如说1两银子一条三文鱼，有没有三文鱼不知道哈，有鱼是吧？海鲜的鱼拿到市场上卖也是1两银子一条，一点不缩水，而且说不定那个是湿的鱼1两银子一条，这儿给你弄干了还是1两一斤，或者也就是说他平价甚至于是亏本的要卖给你。所以老百姓太喜欢他们了，换你不喜欢，天天有补贴，你这个菜都是平价，平价到亏本，平价到不讲道理，对吧？你买的所有东西都是折上折，折后折，是吧？特别便宜。最后的确这个陈氏就是用这个办法取得了齐国的政权， 当权之后突然发现价格全涨了，再也没有当年的事儿了，是不是很合理？某些打车软件现在比出租车还是贵，是吧？因为它市场占领了，优步什么都被你干走了，干掉了，对吧？所以咱们也有句俗话说，无事献殷勤，怎么样呢？非奸即盗，对吧？所以一些不法奸商靠坑蒙拐骗赚点小恩小惠来获利，是对于这个两样升斗的一种应用，两样升斗的应用，不公平嘛，对吧？但有另外一种隐含着的应用，是刚才那种，总是故意给你让利。你记得耶稣打比喻说过有一个不义的管家吗？他总怎么样呢？贪污他主人的钱财，对吗？这是不是一纯粹的坏蛋呢？是吧？然后他一想，主人要发现了，我现在去乞讨怕羞，怎么说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种地无力，对吧？怎么办呢？找到那些欠他主人钱的人，你欠多少？100，坐下写80。你欠多少？50，坐下写30。就这个，对吧？这样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这个是等于拿主人的钱财在这收买人心呢，对吗？要说这个行为很恶，但主耶稣却说，就坏成他那个样的都知道给自己留后路，对吧？都知道要去拿这个钱财做一点人心相关的工作。古代也有个故事，孟尝君的一个门客叫冯轩，也是这样干的，把那些人欠这个孟尝君的那些债券全烧了，说我给你买回来的一个东西叫做义。但是再往后来再解释说，其实我是为了给你叫做狡兔三窟，我给你挖三个窟，好让你能够有后路可去啊。这个不一定是历史真实的事件，但是这个故事挺有意思，反映的是类似的事情。不过我们要这里指出哈，所谓的不用两样升斗，不犯这个触碰公平的罪，在这个经济领域就意味着是既不要少给也不要多给，这才叫公平，对吗？我总多给你，我破产了，没有利润可图，这商人为什么做买卖呢？但你总克扣消费者，那你这也是很坏的，对吧？你在欺压他们，欺骗他们。不过这里我们一定要说，哎呦，难道你的意思是不要给人恩典吗？不是哈。我们可以对比的说，如果你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免人的债，甚至给人一些东西，这叫给人恩典。但如果你不是为这个缘故，你是为自己的利益免人的债，这个就叫做收买人心。很明显，如果你说你施舍，你奉献，你故意要让他知道是你给的，你无非就是想让他感谢你，对吗？你如果不提上帝，就提你自己，就是这个意思。而圣经为什么特别教导你施舍的时候左手不要知道右手所做的，意思就是让他都不知道该感谢谁，他就唯独感谢上帝了，这样你就把荣耀归给上帝了，对吗？这里有区别的啊。不过我们要说哈，对于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这个做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屡试不爽的，对吧？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问题，我们有点见不得别人有那种明面上的微薄的利润，尤其见不得我认识的人在我这儿赚钱，是吧？但是呢，却甘心被他在暗处盘剥巨额利润，我没看见就没问题，这个心里也蛮古怪的，对吧？所以啦，什么各种这个多多那个多多的，就是一定是会大行其道的。这个销售模式正中咱们这个民族的很深的一些性格哈。好，最后的一个主题是亚玛利人的事情，上帝吩咐灭尽亚玛利人，这也是一个经典的难题来的啊，这也是一个经典的难题。就是说很多人看到这儿会觉得难受，说圣经怎么还明目张胆的上帝说要把一个民族灭掉，这是搞种族灭绝吗？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经典的道德难题悖论。我们这里首先要说，其实上帝是不是已经给出为什么要灭他们的理由了？ 因为他们在你们路上的时候遇见你，骚扰你，击杀你，不敬畏神。耶和华神使你们现在安全了，和平了，你们要去把他们涂抹掉，对吧？你看起来这意思是说要复仇。上帝还给了人一个理由，上帝其实不欠人任何理由，他如果不告诉你任何理由，也不是你可以不顺服的理由。因为你要顺服的是上帝有理由你才顺服，那你顺服的是自己的理解力，而你对自己的理解力是不是误会太深呢？你以为都能理解吗？所以今天很多大爱无疆人士就在这里说，亚玛力人伤害我们过去了嘛，都已经多少年之后了，当然是要原谅他嘛，反对任何复仇的行为。不过呢，至少仅仅在这个案例当中，以前我讲以斯帖记可是仔细解释过了，对吧？恰恰就是亚玛力人的一个后裔，他本来不该有后裔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涂抹光了，哪来的后裔嘛，对不对？但是就因为没有伤，你要注意这个设想当中的所谓种族灭绝可没有实现，无论是扫罗还是谁，没有把这个亚玛力人灭尽吧，对吧？他们有一个后裔就叫做哈曼，以斯帖记里那个哈曼就是亚玛力人的后裔。他干了一件事大家还记得，几乎要把选民灭族了，是不是？幸好有上帝恩典保守，没有被灭族。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上帝起初为什么让你灭尽亚玛力人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呢？这个原因是要到好几百年之后才揭晓的，对吧？所以不是每一件事情上帝都在当时或者历史中给出了你一个清晰圆满的解答，但是你出于对上帝的相信，你就应该信，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做的事无论我理解和不理解我都要去顺服，因为我相信你是那位公平的和至善的神啊。也就是说，上帝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在历史中下这盘棋，你又不是神，你不可能精确知道他每一步的用意，对吧？有时候我在网上看一小视频很有意思，国家那个特级大师象棋大师假扮成那种普通的人哈，就到公园跟那个大爷下象棋，哎呀妈，把旁边这帮大爷急的呀，你个臭棋篓子怎么能下这步，下这步，给这大师一顿骂，你知道吗？我们经常也这样的骂上帝，你觉得你比大师高明，就是这个意思，总给上帝支招，是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关于这种事情，至少亚玛力人这件事，上帝是给出理由的，而且很明确很明显，你知道为什么？你不灭他全族，他灭你全族，这还不够清楚吗？对吧？好，如果这样的话，总结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上帝在这里25章所关注的公平公道，跟世人所说的人道主义精神有一点相似，但是可不完全重合。因为上帝他有他价值的判断，你要注意，我可以说五个价值的判断。上帝看重选民超过看重世人，他爱世人，但他更爱选民，所以才会有亚玛力人这个事件的吩咐，并不是说他也是一个民族，你也是个民族，你们就好好相处吧，各打五十大板，他骚扰你，你也没好好防护嘛，对吧？你现在都已经过上好日子了，就赦免吧，忘了他吧，原谅他吧。没有，上帝爱他的选民超过爱外邦人，你要知道这件事儿。的确有日头降好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但问题在于耶稣可救义人，就救选民，可不救非选民，对吧？恩典还是给选民更大，这是在亚玛力人的这件事上让你知道的一个事情，上帝看重选民超过看重世人。第二一个，上帝看重群体超过个人。刚才说的砍手，那个妇人做了那件事儿，要砍他的手，要给这个死人留后，使他哥哥有这个名字在后世传扬，不被涂抹，甚至于两样升斗不可以这样的用，要有公平，这都是为了让你这个群体得以繁衍，长治久安下去，让你的日子可以长久，这是圣经律法的关注点，看重群体超过看重个人。第三一个方面是看重人类超过动物。上帝也爱惜动物，对吧？爱惜动物，尼尼微城中说有这12万人， 这个不变左右手，还有这许多的牛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也爱惜牛羊，对吧？但是你非要把动物跟人比，上帝会明确的告诉你，他可不是一回事。我们这里没有佛教的那种这个万物皆有佛性，没有这种说法，对吧？人和动物不是一个层面，不是一个维度的生命。上帝爱人超过爱动物，这就是那个只能打四十下所体现的。因为你再不停的责打、鞭打、踢打，你就是视之为牲畜，你把人降到牲畜，这就叫侮辱，不可以这样。包括那个牛在场上摔骨，不可拢住他的嘴，神挂念的并不只是牛，他挂念的是人，是牧者，对吧？这就是上帝看重人超过动物。第四一个，上帝看重公平超过稳定。或者说吧，上帝当然也看重稳定，你的日子可以长久，意思就是长久的稳定。上帝看重的是真正的稳定，看重的是永远的稳定。我们将来有了永生，在天上与父同在，与主同在，那是一种永远的稳定，对吧？所以他看重的是永恒的稳定，更长久的稳定。而这更长久的稳定却是要以公平为根基的。这也是讲那个四十下不可过数，有罪就有罪，有罪该打，该打不能过数，这叫公平。升斗也是一样，不要故意克扣别人，也不要故意就高高的就非得多给你二两，总每次多给你二两，这活没人干了，谁干这个谁亏本，最后这个行业消失了，你可以明白吗？所以真正的公平才会让一个群体，让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繁衍下去。上帝看重公平超过稳定，是因为他要真正的永远的稳定。最后的一个，上帝看重尊严超过利益，看重尊严超过利益。四十下这个事儿，就是说要给人，那不叫面子，是给人尊严，对吧？给人尊贵，因为他身上有上帝的形象。而留后的那件事儿，设立了那么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则，他要是不愿意尽这个留后的本分，你都要吐唾沫在他脸上，把他鞋脱了，这是一种明明的羞辱他，对吗？但是后来就真的有这人学会了唾面自甘，尽情的吐，吐高兴了为止，反正我不出钱，我认为利益比一脸唾沫重要。可是圣经整体教导我们的却是尊严超过利益，名誉重于金钱，对吧？尽责任超过得利益，这是我们价值观的根据啊。今天的两个例子都体现的是这件事。所以如果你抛开上帝，抛开圣经，抛开福音，单单的说今天这些什么人道主义、多元主义、什么动物保护主义、实用主义，看起来有道理的这些主义，你抛开上帝去推行，最终都会走到上帝的反面。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给出你证明了，离开上帝谈人道，你最终就会进入魔道。今天所讲的这五方面的经文，用经文自己的话来说，都是为了要使上帝的选民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第一是不被轻贱，对吧？不被轻贱，第三节所说的。第二是不被盘剥，牛在场上揣骨，不可拢住他的嘴，那是他正常的工价劳动所得，你不可以剥削他，让他不能够挣到自己的这一份薪水、这一份工资、这一份食物，不可盘剥。第三个方面叫做给他要不能说万世留名吧，百世留名，要长久的传下去，给你的哥哥他一家留后，要留名，家族繁衍。第四个方面叫日子长久，用公平砝码、公平升斗，是为了让你的日子可以长久，让你大家都有利润，你呢也没有多出太多钱，这样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循环起来，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可以进行下去，对吧？日子长久。第五个是让你可以得享平安，亚玛利人这件事儿，把它彻底涂抹掉，你才能够得享真正的平安，在神赐你为业的地上。 因此我们说，人被造的时候，本来是应该在这个地上，在伊甸园中，从那儿出发，作为一个基地，然后呢，繁衍众多，遍满全地，将伊甸园的这个方式与神同在，然后人修理看守，两相结合，生养众多，又来能够给动物起名字，那肯定跟他们关系很好，对不对？啊，以这个方式将它铺展开来，一步步的拓展，在这个世界上将神的形象遍满全地，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好像大的伊甸园，对吧？在这个拓展的过程当中，上帝的荣耀就被彰显。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应该活得有尊严，不被轻贱，有所得，不被盘剥，能够他长久的、长寿的活下去，而且繁衍后代，他的名字被人纪念，然后他的日子也得以长久，他都是公平的，最后他一直有平安，这个本该是人类在这世上生活的模式。如果我们单单只说这五点出去，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人都同意，人应该这样活，有尊严，是吧？有公平，有这种繁衍的能力啊，有这个名字被纪念，有这种真实的平安和幸福，谁都同意，对吧？可是问题，为什么今天的世界大多数时候做不到这五点？我们就知道是罪的影响，是罪的影响。文化使命如果在大地不被罪玷污影响正常展开的时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样子，但是罪进入了世界，就阻碍和破坏了这种展开，破坏了这一种人该有的个人和社会群体形象的这一种生活方式和繁衍方式。所以救赎是必要的，没有他，刚才所说的那一切都无从谈起，无法实现。你抛开耶稣基督的救赎，单单谈人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啊，人有什么安全的自由，人有这个自由，人有那个自由，人为什么有这个自由？所以这些抛开上帝空谈自由，既得不到保障，也得不到自由，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力量从何而来，以及那个理由从何而来。然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五方面的经文，恰恰也都呼应着救赎历史。亚当虽然犯罪当死，的确有罪，应该被责打，甚至被击杀，但神却给他和他的后裔预备了救恩，拿皮子做衣服给他穿上，又应许他，你的后裔会借着女人的后裔得救。这就是使得人被造时候具有的神的形象不被轻贱的真实的可能，因为你可以在这个救赎当中恢复神的形象。第二一个方面，罪玷污了这个世间，玷污了人。起初亚当夏娃给人的感觉是不太需要种地，可能摘果子吃就是够吃了，对吧？但后来必须要辛勤劳作，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你汗流满面去劳动，你就可以享受你日光之下劳碌所得，这是上帝也给人的天然的一个权利。你种地，你工作就要有工价，这是上帝给人的保护。第三，留名那件事儿，路德记特别指出了它的意义。刚才我们说，大卫是从路德而出的，路德和伯阿斯，而大卫是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所以你看到这一条律法，为兄长留后，这样结婚，你别管他之后被败坏还是没有被遵行，这历史上他就是哪怕只被遵行过伯阿斯、路德这一次，他都有意义。因为没有这一次，耶稣基督那个肉身的祖先这个脉络就缺环了，对吧？所以哪怕仅仅那一次是有意义的，你就知道这个律法就是有意义的。第四一个方面，这两样升斗后来就成为了犹太人的特色的罪了。威尼斯商人，是不是犹太人素以能够来放高利贷，玩这种金融资本杠杆著称，对不对？他们是这个全世界绝对是最会利用金钱压榨别人赚取利润的一群人，对吗？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日子没有得到长久，在古时就被灭。如果再不悔改，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最后亚玛利人的这个事件更清楚的在呼应着救恩历史。亚玛利人包括哈曼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他们实际上象征的是魔鬼和他的差役，他们是处心积虑要将选民灭绝净尽的，对吧？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在十架上，才真正击退了哈曼和亚玛利人所象征的魔鬼权势。这是这个事件在救赎历史当中真实的定位和意义。因此我想说的就是，这五个貌似不太有关系，或者说非要讲关系好像就是在讲公平，但是就是这公平公道它背后却指向的是那成了肉身的道。只有耶稣基督将这些事情完全解释和串联起来，才使得这样的一个理想，从人的角度叫理想，从上帝的角度说呢，叫律法的旨意，它才有实现的可能，哪怕是部分的实现。因此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人的形象才会真的得以恢复。十字架这个符号是很有意义的，它纵向就是恢复了神和人的关系，横向也恢复了人和人的关系。你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福音为根基的共同体，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一种文明当中，这里边所谈论的一切公平公道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唯有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权益权利才会真的被保障。所以愿耶稣基督能够来带领我们，我们在福音中重生，也被福音不断的更新，好使我们听到就能够行道，行道就有这样所启示的正道。而这里的正道就是耶稣基督的那种律法中的公道，和他福音当中那成了肉身的道共同体现出来的。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在圣经你的每一处经文当中看到福音，看到你自己，让我们在这圣经的每一页确确实实看得到十字架的功效，让我们真正依靠这十字架的看起来愚拙但实际上是神的智慧的道理。主啊，我们求你能够来使我们不仅有一个重生的生命，还有一个更新不断圣洁的生命。主啊，愿我们都能够来以律法作为我们真正行事为人的重要参考，让我们在恩典当中灵活的，却是又以他本意的方式来应用这律法。主，我们深知是唯有你的灵，你的救恩才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愿你恩待我们，使你所爱的这群体，这教会，我们这些家庭，我们这个社群，都被你保守在你所赐我们为业的地上，在你所为我们命定的时间当中得享平安。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